我是 John， 我是在福音之家这个聚会服事，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个机会，一起再听这最后一次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讲道。在聆听他的话语之前，让我们首先来低头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福音，你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道赐给我们。我们确信这不是人的道，它确实是神的道。我们也确信这道也运行在我们信的人当中。我们现在请求你借着这个道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在你他的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我们这样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做准备？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都会经常面临这个问题。学生们要思考如何要为考试准备，在职场中的人也要思考如何为年终考核做准备，所有人都要思考应该如何为退休的时候的生活做准备。在生活当中，我们了解如何做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礼拜的我们这几个礼拜已经通过帖撒罗尼迦书前书的讲道，有不断的思考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做准备，我们应该如何为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保罗和其他的使徒们已经离开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他知道他们就是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经过很多逼迫，而且他们也在面对各种诱惑，因为这样的一些挑战，他非常关心他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他就表示充满喜乐，因为他们会在信心方面继续站立得稳。从书信的两个祷告我们也会看到，他也求神帮助他们在爱心方面重重足足，多而又多。他也吩咐他们在盼望这方面继续彼此鼓励，彼此提醒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这样关心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盼望，是因为他希望他们能够，他们不会因为他们所遭遇的患难和诱惑放弃他们的信仰。他想要的是他们会继续并且在爱心多而又多，他们会成长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为的是要让他们在那一天可以无可指摘。如果要总结这个书信的中心思想，可以总结为继续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以便在耶稣基督的再来能够无可指摘。保罗要让他们为这个再来做准备。圣灵默示这个书信，也是要让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那么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段是怎么帮助我们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呢？其实这段经文看来仅仅只是一系列的命令，20个，其实总共有20个不同的命令。当我们开始看这些命令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彼此的 内在的逻辑的关系，并且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完全是随便写的。但其实当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分析他们，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不仅是有彼此的关系，但是也是跟整个书信有一定的联系。 而且也是跟书信的目的有一定的联系。正如单章上面写的，这些命令可以 分成三种类别。首先就是尊重长老，尊敬长老，然后彼此相爱，祷告喜乐，祷告感恩，然后看重话语施工。我们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保罗还需要再加上这一段在这个书信的结束？其实这一段教导的目的是帮助提撒罗尼迦基督徒来明白，他们作为基督的教会应该如何彼此对待，为的是能够在主的再来无可指摘。我相信我们都看过接力赛跑 Relay Race 接力赛跑。其实英国的接力赛跑是最烂的，是非常烂的。为什么这么烂呢？因为 他们虽然跑得很快，有世上短跑最快的一些运动员，但有什么问题呢？他们总是会掉下接力棒。哎呀，英国人都很糟糕，看到都很不高兴，看到他们那么跑得那么快的运动员，但是不断的掉下，然后因为掉下就输了。其实我们可以用接力棒这个比喻来看待这个书信。在书信里，保罗已经带了这个鼓励和劝勉的接力棒，抛完了第一圈 ，first lap， 他用使徒们的榜样以及各种鼓励和劝勉去让提撒罗尼迦基督徒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现在在这一段，他是把这个接力棒，这个劝勉和彼此鼓励的接力棒传给他们。原来是保罗鼓励和劝勉他们，在这一段他是让他们彼此鼓励和彼此劝勉，为的是能够继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为的是能够一直到他们冲过这个终点线，那就是耶稣的再来。使徒们不在提撒罗尼迦教会中，没有使徒们的劝诫、鼓励以及辅助，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害怕，到底应该怎么做，到底能不能继续到耶稣的再来。这一段经文会让他们明白，即使使徒们不在，但是他们是可以通过彼此的关怀、彼此的辅助、劝勉和勉励，一直继续，并且在爱心继续相信，并且在爱心多而又多，为的是可以继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这样了解，其实也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也是会面对各种的患难、各种的诱惑。那么我们也好像没有使徒们，我们其实没有使徒们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段经文也应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这些人应该如何可以彼此相爱，为的是最后可以继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可以作为一群无可指摘的人。让我们开始查考这段经文。五章十二到十三节是针对教会应该如何对待长老。其实保罗没有提到长老这个称号，但是保罗所使用的工作描述让我们明白，他讲的就是长老。提撒罗尼迦教会设立了长老，我们福音之家也设立了长老。你们有可能不知道我们的长老是谁，所以在我开始讲这段经文之前，我想让长老起立，让我们明白他们到底是谁。可不可以请，不要害羞，可不可以请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 Will， 所以继续站立，继续起立。所以弟兄姐妹，这些是你们的长老，
让他也站着。
我也是，对。其实如果有人有点糊涂的话，牧师也是长老，所以总共有五个，还有 Will 在这个在外面的这个屋子里，没有女的，大家可以请坐。没有女的，露露其实观察力很厉害，是不是？原来我不会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不是在《帖撒罗尼迦书》，但圣经让我们明白，这个长老这个职位是让男的来做，这不是给女的来做。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在结束了以后可以继续聊这个问题。那可能有人疑问，那长老教会的长老到底做什么？到底做什么？保罗在十三节提到了长老的工作的三个方面。首先，他说他们是在基督徒中间劳苦的人。保罗已经提醒了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关于使徒们为他们的劳苦。保罗也已经吩咐了整个教会要劳苦，要亲手做工，不要懒惰。在这一点，长老是作为整个教会的榜样。他们要劳苦的做什么呢？保罗说他们要治理他们，也要劝诫他们。如果理解治理这个词呢，如何来理解它？治理其实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用了同一个词来描述长老对他们家人的带领。他说长老要好好治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敬重顺服，正如父亲要治理孩子，同样的长老要治理教会的基督徒，就是要用爱心来带领，来管理，来教导，来管教，来照顾教会的基督徒。这一切的目的是来让教会最终在耶稣的再来能够无可指摘。张瑶要治理教会，而且保罗说这个治理的工作会包括什么成分呢？会包括劝诫。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当中的时候，他有像父亲那样去劝诫他们。书信的二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在书信的二章的十二节，保罗说我们好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劝勉你们，鼓励你们，叮嘱你们，要你们行事为人配得上那召你们进入他的国和荣耀的神。但既然保罗不在他们当中，长老就要接保罗手中的接力棒，用保罗的话语，使徒的话语来劝诫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同样的，福音之家的长老也要这样劳苦，也要治理劝诫教会，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一对一的辅导，长老就要劝诫，为了让你们在耶稣基督的再来能够无可指摘。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长老要忠心的侍奉，因为明白他们最后要向神交账。所以我们要为长老，长老要彼此祷告，为彼此祷告，我们也要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忠心的服侍。那么在长老的治理之下的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回应呢？在五章十三节，保罗让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因为他们的工作要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让我们注意，他们要尊重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的口才，不是因为他们的聪明，不是因为他们在世上的资格，而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这个耶稣所赐给他们的工作，治理和劝诫教会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已经看到了很重要，是来让他们为耶稣的再来做好准备。如果教会 羞辱长老，如果他们毁谤长老，如果他们拒绝长老的治理，如果他们藐视长老的劝诫，这会导致怎样的影响呢？结果呢？他们会有偏离福音的危险，他们甚至会面临在信仰上失落的危险。主耶稣基督把长老交给教会，是来让他的子民能够继续站立的稳，来让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以便在耶稣基督的再来能够无可指摘。所以基督徒要格外的用爱心尊重他们。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思考我和我们整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William Taylor， 我对他的态度。他是主耶稣所设立的我的长老，是要治理和劝诫我。我要求主帮助我能够继续格外的用爱心尊重他。其实这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是个很忠心的，非常忠心的一位牧师。但我还是要不断的求神帮助我，格外的用爱心尊重他。这样，当他用神的话语，用使徒的话语来劝诫我的时候，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一对一，我都要谦卑地来听取他的话，并且做出正确的回应。这样我会更好地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让我们设想，如果我们不愿意尊重我，如果我不愿意尊重他，如果我在他的背后嘲笑他，如果我在他的面前羞辱他，这样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不只是会引起神的忧伤，但他也会危害整个教会。也许有人要用这个方式得到人的关注，让人跟随他，导致教会的分裂。保罗说不要这样，我们反而应当彼此和睦。其中一个彼此和睦的方式，就是认可长老，并且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我们尊重长老，是这段经文的第一个为主再来而做的一个准备的方法。那么这就意味着，仅仅是长老应该这样做吗？仅仅只是长老应该劝诫，在教会里劝诫吗？事实上不是这样。在第14、15节，保罗的教导集中于教会彼此的关系，包括彼此劝诫。让我们一起朗读第14节。弟兄们，我们劝你们，如果回到那个接力棒的比喻，这鼓励和劝诫的接力棒不只是给教会的长老，教会中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那样的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给了四个不同的命令，让我们来一个一个来分析他们。首先，帖撒罗尼迦基督徒要警戒游手好闲的人。其实在原文里，警戒这个词就是跟12节长老要做的劝诫一样，是同一个词。在4章11节，保罗已经吩咐了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他们要亲手做工。看来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保罗知道这样的人是在迫害教会的见证，让教会的人以为基督徒是懒惰的，他们的信仰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基督徒要劝诫这种人。神在这里让我们明白，来进行劝诫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责任。这里有谁喜欢劝诫人呢？我估计我们都觉得这个劝诫 不一定那么容易去做。如果要鼓励人，如果要鼓励他们继续 做好，那就比较容易。但是劝诫人，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行为有一些问题，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就是彼此劝诫。如果我们看到基督徒按照这个游手好闲的方式，或者按照任何别的不讨神喜悦的方式来生活，我们也要用爱心来劝诫他们。正如保罗那样，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来自我们的内心的骄傲，不是来自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而是来自爱心，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愿意这样彼此劝诫，那有可能那些需要劝诫的人就无法最终无可置疑地站在主的面前。保罗还提到了勉励，保罗要勉励，要让他们勉励灰心丧志的人。至于他们灰心丧志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保罗指的是那些因为亲人已经死了，并且担心那些亲人的得救，就灰心丧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如果有弟兄或者姐妹灰心丧志，我们要勉励他们，我们要用智慧来提醒他们关于耶稣基督的再来的应许。我们要提醒他们，不管他们面对怎样的挑战，任何挑战，主耶稣基督快要回来，使所有相信他的人可以承受永远的荣耀。彼此相爱包括劝诫，包括勉励，也包括辅助。神在十三节也说我们要辅助软弱无力的人，保罗也没有具体的解释到底哪些人是软弱无力的人，但我们在教会里确实是会碰到这种情况。事实上我们都是软弱无力的人，都很容易陷入犯罪，陷入撒旦的诱惑以及控告，陷入疾病，陷入各种经济和人际关系的困难。如果有弟兄姐妹们已经陷入了这些危难，或者快要陷入，我们要辅助他们。而且当然我们也要准备好自己来分享，如果我们自己在进入或者经过遭遇这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我们也要愿意分享，跟彼此分享。跟彼此分享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成分，也是一起愿意花时间在一起建立好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辅助。保罗也吩咐了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他们也要容忍所有的人。其实我认为在这一点标准译本的翻译还是比较正确，他说对所有人要恒久忍耐。容忍的感觉是无条件的接受，但是恒久忍耐的感觉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要用爱心继续劝诫、勉励和辅助。某些问题不是马上就会被解决，我们要对彼此表示忍耐。保罗关于彼此的关系的吩咐还没有结束，让我们一起朗读十五节。你们要注意，不管是谁，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会面对邪恶的对待。让我们感到有时候感到很难过的是，在教会之间我们有时候也会面对。那么神的话语是如何让我们来面对如此的对待呢？ 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要追求报复。但是神说，不管是谁，都要以恶报恶，都不要以恶报恶。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提醒了我们，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主必报应，施行报应的是主。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却要常常追求良善。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为彼此和众人的爱心要充充足足，多而又多。以上的要求应该让我们明白，这种爱心应该有哪些特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这样彼此相爱，以便能够在主的再来无可指摘。16-18节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养成哪些态度。保罗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给你们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经过很恶劣的逼迫，他们面对这样的逼迫，到底应该如何养成这种态度呢？他们是不是很容易垂头丧气，很容易呻吟，很容易抱怨？那他们到底怎么能够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个秘诀是什么？在这一点，其实保罗已经在书信里做了很好的榜样。在3:9，他说，我们因为你们的缘故，在我们的神面前满有喜乐，为这一切喜乐，我们可以为你们向神献上怎么样的感谢呢？保罗的喜乐是来自什么呢？他的感谢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他所面临的情况吗？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过分的关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如果别人欣赏我们的工作，如果别人赞扬我们，或者如果我们得到什么世上的福分，如果我们找到工作，如果我们找到对象，我们就会充满喜乐。但如果别人批评我们，或者得罪我们，或者如果我们缺乏什么世上的福分，或者失去什么世上的福分，我们就会垂头丧气。但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的心寄居在神的国，寄居在基督的再来，所以他会这样为基督徒继续在信心和爱心站立的稳，就感到喜乐和感恩。保罗现在就是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交给我们，让我们养成同样的态度。我们要常常喜乐，不管是我们遇到任何情况，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而且他正在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可以因为自己的信心，因为周围的人的信心，因为明白，因为看到主在我们当中的功，就常常喜乐，向神谢恩。神说凡事谢恩，并不是说我们要为不好的事情谢恩，我们绝对不用为亲人的去世，为疾病，为逼迫，为人与人之间的摩擦谢恩。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使身处逆境，但我们还是可以谢恩的。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还在主里，所以我们可以确信，我们会得救，我们会承受神的国。我们要不住祷告，不管是任何世上的关系，保持持续的交流是维护关系的秘诀。同样的，我们要保持跟神的交流， 为了能够行他的旨意，为了能够远离罪，为了能够正确的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保罗说，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旨意。其实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我觉得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也是个很大的鼓励。我们可以即使是面对各种情况，我们可以保持这种态度，可以保持谢恩和喜乐的态度，感谢神。最后保罗提到了如何来对待坏与施工，让我们一起来朗读5:19-22。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呢？其实如果读原文，保罗没有说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他说了不要熄灭圣灵。我们到底怎么能够熄灭圣灵呢？其实第20节给了我们，马上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他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话语。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藐视先知的话语，我们就是藐视圣灵。其实当我们学习整个圣经，我们会看到圣灵的工作和神的话语的一个密切的关系，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密切的关系。既然圣灵是通过先知的话语说话，当我们拒绝先知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熄灭圣灵。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先知的话语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其实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为神说话的。在新约教会里，我们通常用什么方式来描写这种为神说话的事工？我们称它为话语事工。话语事工有哪些表现呢？有可以说是正式的表现。当牧师或者长老在讲台讲道，或者有非正式的表现，当基督徒用神的话语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其实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话语施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基督徒用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他让他们用这些真理来彼此劝慰，互相造就，这就是一种话语施工。他也提到了长老的劝诫，这也是话语施工。所以无论是长老的劝诫，还是基督徒彼此的劝诫和鼓励，帖撒罗尼迦基督徒都不要藐视他们。圣灵是神所赐的烈火，是要烧掉一切不敬虔的态度和行为，让神的教会可以成为圣洁无可指摘的教会。圣灵这个烈火所使用的工具是神的话语，是话语施工。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要藐视话语施工，免得我们熄灭圣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所有话语施工的内容都是来自圣灵呢？不是。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查考第21节，他是说凡事都要查验 test， 好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远离。我们要用什么标准来查验呢？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神又给我们另外一个标准来衡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是什么标准呢？是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其实保罗在第27节吩咐了他们，我凭着主吩咐你们要把这封信读给众弟兄听。 他并没有说听的时候你要查验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因为他明白，他知道他所写的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查验话语施工，好的我们要持守，就是说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要持守，各样的恶事我们要 远离。假如有一位牧师说基督徒可以在结婚之前进行性关系，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正如保罗在5章21节所说的，我们要凡事都要查验，用神的话语来查验他。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和6节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圣洁，远避阴行，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既然神的话语很清楚的禁止婚前性关系，我们要把这个当作恶事，并且要远离它。不管是大教会的牧师，不管是多么看起来多么敬虔的牧师，如果他的教导跟神的话语不一致，我们要远离他。这样一来，我们要往往回到神的话语，为了查验牧师所说的话，或者弟兄姐妹跟我们说的一些勉励和劝诫。我们聆听讲道的时候要用圣经来查验他，我们听别人劝勉我们也要回到圣经，这样我们才能查验什么是好的。我们在开始今天这次讲到有疑问，教会应该如何为主耶稣的再来做准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这样做一个为主耶稣基督徒的，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的教会。我们当中没有使徒们，但是借着这个书信，保罗又把这个戒律赛的戒律棒赐给我们。正如保罗在书信鼓励和劝诫教会，同样我们要彼此鼓励和劝诫，并且要愿意聆听彼此的鼓励和劝诫。但我们符合这一切的要求，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会冲过终点线，在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会无可指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像英国的接力赛 跑队掉下接力棒，让我们通过刚才的这些不同的命令来接受这个接力棒，来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彼此劝诫，为的是能够继续跑到终点线。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应该让我们明白，我们参与教会的聚会的动机应该是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为什么来教会的聚会？我们是不是会容易采取一种消费者的态度，来就是为了接受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如果这个教会不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教会，或者是周末去这个教会，周中去那个教会，为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我希望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作为教会是一群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的人，我们是要思考不只是如何装备自己为了那一天，但是也要思考如何彼此鼓励，彼此劝诫，彼此帮助，为的是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聚集在一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为了准备自己，为了准备彼此来迎接耶稣的再来。我们每次听长老的讲道， 或者彼此分享讲到的内容，是一个宝贵的受到圣灵的劝诫的机会。我们每次彼此聊天，或者不管是在聚会的开始，或者是聚会结束喝茶的时候，是个彼此勉励、鼓励和劝诫的机会。我们每一次分享，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因为耶稣所带来的救恩的喜乐和感恩，也是一个为彼此祷告的机会。通过这一切，我们可以让自己，也可以让彼此做准备，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作为一群圣洁无可指摘的教会。这样一来，保罗在23节的祷告，应该是我们为自己和彼此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他23节的祷告：愿赐平安的神，神的大计划就是让我们他所拣选的完全成圣，能够无可指摘地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的责任是要按照保罗的命令去生活，去彼此相爱，为了最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这不仅会让我们产生怀疑，靠自己的力量这样生活是不是能够继续站立得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疑问的话，保罗在24节的一句话应该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呼召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之事。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仰望这位神，他是信实的，他会帮助我们，他必会成就这事。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按照使徒的道、使徒的那些命令来生活，来预备自己。但我们这样做，神会成就我们最终的。而且我们的神其实是充满恩典和怜悯，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成就之事。那位呼召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成就之事。感谢神，阿门。